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，但以理是有名的，他的的确确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那么一直到了江山改变了，从第五章到了最后，你看见江山本来是金的，现在颜色变成银的了。到了第六章以后，你看整个就改变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是。从那里以后呢，那个就是一直到了第六章，第六章就大力王的时候，那就是马代王的时候，马代波斯王的时候。那么大家还记得，就是这个但以理，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故事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一个晚上，但以理非常的安息，虽然他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，根本就在狮子的旁边，非常的安息。反而一个晚上，要把他下在洞里面的狮子洞里面的大力乌王，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力乌的王，波斯的王，如果命令一出去以后是不能够回头的，就像以斯帖里面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最后谁得胜呢？你看见第二天早晨，好像王等不到天亮，就急忙往狮子里坑去，然后他就临坑，他哀声叫但以理，应该但以理哀声叫王才对，刚好反过来。结果这个尼布加尼撒哀声问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：“永生神的仆人，但以理啊，你看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，一个晚上他认识了永生的神但以理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”但以理说：“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”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面吸上来，于是但以理从坑里面被吸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然后呢，下面的故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。然后就这个然后圣经说，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活永远长活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他的权柄永无存迹。你看见没？现在大力乌啊，他降旨，他这个只要他的命令出去，命令到哪里，律法就在哪里。看见吗？现在不只是但以理做见证，那但以理被在狮子里面蒙了拯救这件事情，他就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。你如果读过以斯帖记，你知道一共127省，不是吗？波斯帝国从古时一直到印度，所以你可以想象，那个时候整个波斯的版图是很大的。他降旨晓谕我所有统管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神的面前恐惧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。这个话不是但以理说的，这是大力乌说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你不要忘记，是大力乌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得了什么，得了加勒底国，中国中文讲娶了加勒底国，这是错的。以后我们会证明这是得了，他是古列王给他的啊。这个详细我们以后再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知道说从那天开始，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不只是在尼布加尼撒王面前，现在不只是在波沙撒面前，不止在波沙撒面前，看见吗？而且不只是在这个波斯王，就是波斯马代的王的面前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用他们所降的旨，我们再说这个降旨就等于摩迪改降旨一样，就等于这个哈曼降旨一样，那个就变成律法了，变成不可以改变的话。所以你看见这是何等的见证啊！这个见证就是说，你们应当在耶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惊。那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如果这个人能够在狮子缝里面能被救回来， 他能经过狮子洞，结果没有受狮子的伤害。那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那个狮子是代表什么？你读到第二章，我们讲有个狮子从海里上来，那个狮子很明显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但以理曾经在狮子洞里面，曾经在狮子的缝里面过日子，齿缝里面过日子的话，那么这就见证了但以理的一生。虽然他在巴比伦，按人来看，所有世界的荣华都在这里，你要享尽荣华富贵、美食，通通在这里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，当他写完了六章以后，他下面要讲到他所看见的异象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做了梦，这是弗罗所做的梦。虽然第二章那个尼布甲拉撒王那个征服者的梦，在他的眼里面是金碧辉煌，你看那个是金头，但是但以理他看见就是狮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第六章以后马上讲第七章的狮子，所以你就解释了，但以理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他里面的心路历程。但是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在狮子缝里面能够生存的话，那么他的神一定是永存、永远长活的活神，我们应该在他面前恐惧战惊。你还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？约拿不是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是吗？然后呢，后来最后他听话了，本来神叫他往东，他就往西去，因为尼尼微在东嘛，结果他就往西去。好了，他不听话，不听话，后来呢，神就用来一阵东风，然后就把船打破了，然后呢，就把这个约拿就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了。好，最后呢，约拿在鱼肚子里面，那的确受尽了很多的苦。有的人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，摸出鱼肝油来，其实这是说笑话。其实我们知道说，在鱼肚子里面，你想想看，鱼肚子里面那个鱼肚子那个酸呢，是胃酸是不是？那是很强的化学酸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他真的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，不管他在哪里，有的人说在气腔里面，不管你在哪一部分，你也知道说这个人一定是体无完肤的。所以想想看，当尼尼微，当这个现在他顺服了，他要到尼尼微去，那个伤都全部在的，那个在鱼肚子里面伤痕一定都在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当他走尼尼微那个城的时候，他其实一句话很简单，过了40天，尼尼微一定要倾覆的。话是简单，但他这个人是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尼尼微因着他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，他全身都是伤痕。当他经过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，你看从上到下，你记得吗？那个上上下下全城的人通通归向神，这是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。你很少看见一个复兴布道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复兴的这个情形像这个情形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，他们通通悔改了，稀奇吧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能力从什么地方来？因为所有的尼尼微人，他们拜的神是鱼神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他们拜的神是鱼神，那么今天有人能在鱼腹里面还能活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你看见吗？按理来讲，如果他们拜鱼神，他们的鱼神是最大的，但这个人居然能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，然后被吐出来，然后能够带着伤痕在那里做见证。不要忘记，不光那句话其实还是杨金邦的话，你看他不是当地的人嘛，所以他一定是临时恶补的。他就那么一句话，那句话当然是尼尼微话，当然是亚述的话了。那么我想，如果听在尼尼微的耳朵里面，一定很奇怪的，好像像今天有的人讲杨金邦，所以很多话有个腔调在那里。但是不管那个腔调还在，那个见证是个有力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从狮子里面出来的但以理，不要忘记，不光是狮子，实在说来，他就是在巴比伦这个狮子齿缝里面能过日子，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掌心，没有人能逃过 这个的情形。但是很稀奇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居然他能够活着，而居然能做那个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当然当他这样讲的，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恐惧战惊，当然要讲道理的，很清楚啊。这个人是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狮子的魔掌的，但是有一个人，你看见了，神能够保守他，能够为神做荣耀的见证。他不光没有受罪恶的污染，没有受食物的污染，虽然他在齿缝里面，虽然他一天到晚在就在巴比伦王宫，然后是在大利乌的，然后到了这个波斯的王宫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虽然是几朝的元老。世界仍旧是世界，污秽仍旧是污秽，但是他能够做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。所以最后他说如此，你看你这但以理自己讲的如此，这但以理，他特别讲这但以理，他其实讲他自己不是吗？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，大享亨通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亨通，基础也有亨通的路，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叫亨通的路呢？就是当你在最罪恶最黑暗的世界里面，你能是一盏明灯，能为主做见证，一面拒绝所有食物的污染，罪恶的污染，还有像他的三个朋友一样，他拒绝拜偶像，绝对不肯妥协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宁可被撕碎，他们也不肯。今天弟兄姊妹，在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里，今天代理已经不多了，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多久就妥协了，慢慢慢慢这个世界的样子他们就跟着，那些的音乐，那些的穿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里面有感觉不错，他们仍旧是好学生好公民，但你能看得见他们已经做了俘虏了。弟兄姊妹，代理不是摆在那里一天两天，不是，几乎是一生七十年之久，他的一生最好的时间，最好的光阴都在巴比伦度过。许多人羡慕巴比伦，你终于能到整个世界屋脊的顶尖，你可以享尽你的荣华富贵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的话，但以理是七十年如一日。所以当你记不记得这个，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但以理就第六章的故事嘛，这里很清，就很清楚的，他为什么要为什么要被关在监牢，为什么要到狮子洞里面，很清楚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们所设的计嘛。那么但以理知道那些禁令，就是禁令，那么盖了玉玺。就到了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，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没有背景的话，你觉得素常一样，你觉得日子不会很久，还很年轻吗？没有啊，这个素常一样是指的从十五岁，现在已经到了83岁了，已经68年了，已经快70年了。弟兄姊妹，人生不过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他的能力，所以能经过狮子洞，能够在狮子的牙缝里面，齿缝里面生活，因为他每天他楼上的窗户都是开耶路撒冷的，他每天读圣经，因为他才知道说他读耶利米书嘛，而他读耶利米书才知道的，现在还有几天，还有几天，还有几天，所以你可以看得见，七十年如一日，他天天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，每天都读圣经，有的时候禁食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改变了。那不光如此，你如果仔细读到第十章也是这样啊，读到第十章，你看见吗？那个时候到第十章。到第十章呢，那应该是他大概84岁左右的时候。那么你想想看，第二节，他说那当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，他有道理，我们到时候我们再解释为什么他悲伤了三十个七日，每味我没有吃。